何等深的情谊来搀扶我走以往的路，带领我在你的道路上不偏左右。父啊，你用何等大的忍耐来宽容等候我，来回转到你的路上来，回转到你的怀抱中。父啊，我们为这些爱恩情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更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用你的话作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行走这一段我们没有走过的路。父啊，感谢赞美你，就求你在今天用你自己的话语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大爱，更来领会你的大爱。下边的时间交托在主手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有圣经的请看约翰福音16:33，我们今天不用屏幕啊。约翰福音16:33，根据约翰福音到17，就是耶稣的一个祷告，最后的祷告。所以16:33，也就是16的最后一节，是耶稣最后对11门徒的讲话教导。你就可以看到这一句话是何等重要，他是在向众人讲到以后的最后的讲话，是只跟11使徒讲的。现在我们看，是单单对11使徒讲吗？肯定不是，因为17当中耶稣的祷告，除了对11为11祷告，还为以后的教会啊，为以后所有听到福音而得救的人祷告。所以这个话不单单是对11使徒讲的。我们请大家一道有圣经的一道念一念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更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复活以后向人显现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在这地上没有平安。耶路撒冷那个城，耶路撒冷那个名字就是和平的城。事实上我们知道，从历史上耶路撒冷没有和平过，没有太平过，至少有20被侵覆、被征服、被毁坏，所以地上没有平安。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最后向11使徒再一次说，在基督里有平安，在这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下一边却是一句极其重要的应许，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基督已经胜了世界。 因为基督胜了世界，我们也可以靠着基督胜过这个世界。绝对不是靠我们呐，靠我们无法胜过这个世界。那么苦难单单在耶稣说这个话以后才有吗？不，主说这句话的时候，离开我们现在是1900多年以前，在主降生的1500多年以前，有一个名叫约伯的人，他也受过苦。约伯这个人是一切受苦的人的榜样，以至于以后有很多人学这个圣经，从神的话里边得到帮助。往往受苦越多的人，读约伯记读得越有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道来从约伯记里边受教得益。约伯这个人和他发生的事情，距离我们现在是3500年以前的事情。那么是不是像一般我们以前所看，那是远古的事情，跟我们没有针对性？不，我们看一看他所遭遇的那些情况，我们现在是不是也会有？我们念神的话，就是看这本圣经，神在哪里，我在哪里，神对我说什么，我要做什么，对啊。我们学神的话就是必然是如此，因为圣经上说的啊，你们既听了主的道，受了主的教，学了主的道，真理生命，那样我们就要照他去学，照他去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事情是神要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先看约伯，不是单单写出来是记录了3500年以前的一个人发生的一些事情，不是的，他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教义的。为什么说约伯的事情是在3500年以前呢？我们从几样事情来看啊。第一，从示巴这个人这个民族来进犯这块地啊，同时从加勒底跟示巴的人侵犯这块土地，这个历史是发生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很要紧的证据，那就是约伯替他的家人献祭，一个家长替全家献祭，那一定是在摩西颁布西乃山律法以前。因为颁布律法以后，献祭只能祭司献，不是祭司绝不能献祭，哪怕你是君王也不能献祭。在列王记上有好几位君王擅自献祭，结果闯大祸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另外，即使摩西的儿子，两个儿子用燔火献祭，马上死掉。献祭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献的，所以从这一点可以证明约伯的这个人和约伯那个周边发生的事情是发生在摩西颁布律法以前，是在族长时期。因为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也代替全家献祭的。另外，我们不是去查考圣经一定要验证它到底在什么时候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查得出清 清楚的了知道。但是我们要紧的知道一样事情，神是古时候的神，是古人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他能够帮助安慰苦难中的约伯，他一定也能够安慰帮助我们度过我们现在会有的一切苦难。他能帮助扶持约伯胜过那些苦难，超越那些苦难。神也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超越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各种难处。所以我们要紧的是要知道，约伯不是古老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因为我们的神是现在以后永在永改变改变永来爱我们的神啊。所以约伯，我们今天约伯的这个人跟他所发生的事情，若是神允许，若是神带领，我们以后再看约伯记当中围绕约伯这个人周边的有五个人和神还有撒旦的神的奇和撒旦的作为啊，跟他周边五个人的情况。却今天我们单单围绕约伯一个人他的事情谈，所以我们现在约伯啊，旧约约伯记在诗篇前面啊，在诗篇前面啊，约伯记第一章，我们看看约伯的为人如何啊，约伯的为人如何，然后约伯的苦难是怎样的苦难，跟约伯是如何得胜的。好吧，我们现在先看约伯的为人如何。首先约伯有神耶和华神两次为他作证，说他这个人是完全是正直的，是敬畏神的，远离恶事的啊。我们看一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啊，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一看啊。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谁证明啊？这是作者证明的。这个作者是谁不知道，但是从他写的这个文笔来说，约伯记第一第二章的叙述文跟第四十二章是叙述文，所有中间的都是以诗词的形式文笔来写的，极其优美的。那不像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人写的，那么一般的古迹是在大卫所罗门时代写的，所以是后人记述前人的事情，留给我们后人来学的。当然这当中是由圣灵感动来做这个事情的，求圣灵也感动让我们能够看懂这里边的话。然后第五节约伯的为人啊，我们从第四节一道念好吧，我们知道一下好吧。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我们一道念好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隔在自己家里摆设宴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那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我们看一看，我们对照一下自己啊，我们有没有这样为子女的灵性担忧啊？往往我们做父母的只想到对儿子女儿他们的 育、智育、体育要操心啊，要做好人啊，要好好学，要有学位啊，然后身体要好啊，别多病啊，德育、智育、体育，往往忘了神造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那么还有一个灵域，做父母的往往忘了，没有注意。约伯在这非但自己很是个完全的啊，照英那个 King James 那个版本呢、啊，他不是完全正直，那个完全后边跟正直当中有一个 and， 就是完全和正直，他是完全的和正直的，是那样的啊。所以约伯对自己来说，他是完全的，他是个正直的，是敬畏神的，远离恶事的，同时他还关心他家里面的孩子，要为孩子们是否心中欺掉神来担忧，来提醒，要他们自觉啊，这个是约伯的为人。然后我们再看下去，神怎么样证明啊？第八节啊，第八节，我们大家一道念啊，第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又一次神为他证明了啊。我们再看第二章，好吧，第二章第三节，同样的一句话，我们再看一道念，好吧。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好，下面的事情若是以后神允许、神带领，我们再讲，好吧？这就是神两次为他作证，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就这四条，我们来对照自己，我们敢在神面前说我也是这么样吗？我真不敢说，唯有求神怜悯保守，让我能够真正做到完全。我相信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他那样完全。在地上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人多难呐、啊！正直可能有的人还努力想去做啊，可能他出生的时候他那个 personality 特别好啊，他是为人正直的，耿直的很，但是有的时候一耿直耿过头的话，往往他坚持不下去。有很多的地方我们要做一个正直人，我们肯做，却周边的环境造成你走不下去，做不成。敬畏神，我们也想敬畏神，但是有的时候我对照我自己啊，那么个人也对照，也回想我们自己啊，每个人回想自己，我回想我自己，我有更多的时候把耶稣当急诊间，有没有啊？ emergency 啊，为什么？有毛病了，有急事了，不得了，出大事情了，祷告神，有没有？有，我有，我有，但是不能老是这么样啊。是的，有过一次的教训，以后呢往往又忘了，又犯了，对吧？那真的啊，大病得医治，大感恩啊，大求告了以后大感恩，小病小祷告小祈求得医治了小感恩，没有病呢忘了感恩，忘了祈求，有没有？你有没有天天为你的身体健康祷告感恩呢？ 你有没有每一顿饭吃的时候前面的谢饭，你有没有说神啊，我感谢你给我这些好的饮食，同时你还要祷告，感谢你给我有饮食的功能啊。有一块美金你可以买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你有一块美金，你有一百块一千块美金能够买到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吗？不一定啊。你有更多的钱，结果你得了糖尿病，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现在你看呐，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是没得吃啊，现在有的时候不敢吃啊，对啊，不吃要饿死，吃了怕毒死。你说这个日子，你说是没得吃难过，还是有的吃不好吃难过啊？啊？因为我的一个情况特别，被那个 radiation 打伤了，那个甲状腺有点亢进 ，TSH 那个值比较高一点，但是奇妙的很，神让我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那么我吃进去的东西呢消耗的比较大，啊，我一晚上睡觉可以清掉三磅。啊，正常的清掉三磅，那么人家就说，有些人他不敢吃好多东西，哎呀，你真有口福，你能够吃啊，你吃了不会胖。你当我好受啊？不好受，是吧？所以每一顿饭你在谢饭的时候，你有没有为神给我有好的胃口、好的身体，能够来享用这个饮食呢？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做到完全正直敬畏神，还有一个远离恶事啊，求神怜悯。耶稣在世的时候祷告就教导我们要怎么样，不要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么不要我们遇见试探，我们专往试探里钻，那不是自找的吗？啊，所以求神怜悯。约伯是这么样一个完全人，我们知道了，标准有了，就像弥迦书六章八节所说的，啊，神要求我们的是什么？那就是说，公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的神同行，对啊，弥迦书说是与你的神同行，那么对我说呢，那就是与我的神同行。我要做到这四条吗？行公义，有的时候行出来的公义比神还公义，就是点出去，这个也错那个也错，都是错，都是人家错，行公义啦，那不叫行公义。好怜悯，你有公义，你有怜悯心吗？哎呀，这个人作，枪毙一次不够啊！你枪毙了再杀头，踏上一只脚，还不够，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哎呀，为什么那么恶啊？行公义，好怜悯。假如他真的行公义了，真的好怜悯了，往往就骄傲了，就存不了谦卑的心了，还要与我的神同行。求神把这个标准摆在我们每一位面前，让我们求我们也能够学像基督的样子。下边我们看一看约伯受的苦难，好吧，受的苦难，请念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第十四节啊，第一章第十四节，一直念到第十九节，好吧，一直念到第十九节，我们一道念啊。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四八人忽然闯来， 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十六节，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在你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怎么样？一瞬间，两个天灾，两个人祸。啊，这个是写小说的，哪那么巧的事情？好，我现在就跟大家的回想一下，好吧？在美国，是不是现在也是突然事情来了啊？去年，我一个朋友在南加州，在圣地亚哥那边，哎呀，我 TV 上一看。那个森林野火正烧在那个地方啊！啊，我打电话去，两次家里没人，我只有留言，留言后来还是没有消息。你说我着急吧？朋友家从小在一道长大的，啊。后来他打电话来了，他说他逃到女儿家里去住了，回来以后看。他的房子还好，没有烧掉。这是不是突然来的？他的邻居呢，在远一点呢，隔一个山头那边呢，就是一片狼藉，全烧掉了。这个是不是突然之间来的？今年密西西比河的那个大水，50年没有过的。是不是突然来的？那还有别的地方，全世界多了啊！假如你要看，去打到那个，请原谅我，有一份叫美国的一个地质学会的那个一个资料，那个地震的次数，6级以上算是大地震，对吧？1900年当中只有多少次？到1900到2000年100年当中就超过1900年的次数，就是说从 AD 0001年到1900年1900年当中的次数还不及1900年到2000年100年当中的次数。是它的2倍多，这100年是以前1900年地震超过6级以上地震的，要100倍以上。然后，你再把那个数字再看啊，哎呀，从那个是美国那个是个 NGSS 啊什么一个啊，是地质方面的一个资料。单单2007年一年，又有多少次？把这些数字排起来一看，发现有一个大的转折点在什么地方？是在1950年到60年那个时候。哎，奇怪了，为什么在1950年到60年那一段时候的地震突然之间猛增啊？猛增，发现那个时候正好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有吗？跟1967年中东战争当中有一个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人手里了，这是个大的转折点。那么从地震的那个板块学说来说啊，是由于板块碰撞，结果那个时候发现地球的板块在那一段时候并没有特别频繁的运动。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地震那么厉害啊？1962年，那个巴西9.5级地震，不得了啊！这个是对数级的，它是10倍增长的，啊，它是 log 里头的对数级指数来增长的。1965年，阿拉斯加9.3级地震，为什么？预告啊，这是预告啊！你看马太福音24章，是不是预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看，苦难都有啊，突然之间发生了。不单单是亚伯会遇到，一瞬间两个天灾，两个人祸，我们也经常在生活当中会有。当我孩子住在医院里头，那个病危通知一天一张，我袋袋里有一沓。当那个时候，有一个组内的长者跟我说：“静海啊，你要感恩啊！”我的天哪，我袋袋里还没有摸一张给你看呢，那你叫我感恩？他说：“你就是要用赞美冲过去，在苦难中。”这句话很难接受，现在你我听一听都可以，但是在苦难临到的，当那个病危通知在袋袋里的时候，你要听这句话，接受这句话，照这句话去做，谈何容易啊！现在同样的，突然之间报告你怀抱的婴孩得了绝症，你是什么心情啊？突然之间天翻地覆，原来是山顶现在变山谷了，原来是下边的谷地拱上去变山峰了，天翻地覆，突然之间来的天灾难道还少吗？所以约伯发生的事情同样会发生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第二个灾害啊，我们把约伯遇到的灾害都讲完了，看看讲他的得胜好吧。第2章第7节，约伯记第2章第7节后半段啊，后半段啊，要叫这第七节了，我们大家一道念第七节好吧。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第8节，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到底他生了什么病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毒疮我们也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一个人坐在炉灰里边拿瓦片刮身，大概不是疼，大概生的疮啊不是疼，是痒，对不对？但是痒到最后里边要烂的话，里边有神经吧，肯定还要疼的，最后还是疼的，对吧？多少时候啊？7天7夜。就在第13节啊，他们就同他7天7夜坐在地上，看到吧？7天7夜。我不知道那个苦到什么地步，因为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经历过一点点的疼痛，或者一点点的不舒服难过，但还不至于到7天7夜坐在炉灰里拿瓦片刮身。约伯领到了，也是突然之间来的。在他经历这一个身体的极度痛苦的时候，注意下边还有一句话，请看第9节，第2章第9节，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 你弃掉神死了吧。注意啊，假如你要看到他第三个苦，我们在念到第十九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亲朋好友、家人、兄弟姐妹全离开他了，不敢靠近他。所以有很多的人认为约伯得的是麻风病当中的一种麻风病当中的一种，但是既是估计，假是瞎猜，没有任何证据不过总之约伯突然之间身体本身遭受了极大的痛苦，连他的妻子都劝他，注意啊，妻子是好心因为看他实在是痛苦不过了，他又不肯自杀，但是他叫他你弃绝神，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弃绝神了，惹神发怒，神就让你死，那么他就达到他死脱离这个痛苦了。我不知道这个话问大家妥当不妥当是活下去容易还是自杀容易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是自杀容易还是活下去容易中国有一个博士导师指导博士的那么一个教授，他来到美国，看到那个 Virginia 那个大学里头那个枪杀事件结果发现呢，枪杀受害的人数跟他们悼念的时候那个蜡烛多了一根的蜡烛，对不对？有一支蜡烛是为谁点的？为凶手点的。他想不通他想不通，其实他少见多怪了当初拿枪打死那个院长的卢刚，还有那个 Pennsylvania 那个荷兰村，对啊，他们悼念的时候把凶手的家属一道拿来一道跟他一道悼念的，对啊，在美国多的是。卢刚的那个事情，他的家人写信给卢刚的家属的当然那封信在中国没有公布了，对吧？所以中国人不知道。所以这一位博士导师的作为教授的，他不明白弗吉尼亚的这个怎么会蜡烛多一根，他想不通，他这个无缘无故的爱而真是爱仇敌了嘛，对吧？他想不通，结果最后他跳楼死了。他的遗言遗书上怎么写？他说死不容易，活着更难。他跟他的信念接受不了，他活不下去，他跳楼了。可惜我们可惜什么？福音没有传给他。我们耶稣就是这么为我们死的嘛。他不明白，因为他受的教育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所以他就接受不了这一种爱所以人要自杀不容易，是的，活下去更难。我不敢多说我不敢多说，多说了有好多事情因为我给人家做过好多追悼会，知道人家很多的一种死的方法，大概最后有上海音乐界的人嘛，是吧？你应该知道王义军，知道吧？王义军是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王义军他怎么死的？夫妻两个先吃安眠药先吃安眠药然后再开煤气，这么自杀的，认为很舒服No way。痛苦不在死的时候痛苦，是在准备去死的时候那个痛苦。夫妻两个把结婚的礼服全穿好，他受不了那个羞辱，人格的羞辱。王义军夫妻两个是这么死的。还有痛苦的死，躲在被窝里 拿一根竹筷子，把被褥里边的棉絮拿出来，往喉咙里塞，塞到噎死。这是多大的毅力啊！为什么他肯死？因为他知道活下去更难，他情愿走死，脱离那个痛苦。有的人在被窝里割断这儿的动脉，让血慢慢流掉，死掉。各种各样的死法，还有很高技术的死，在一个楼梯底下的那个垂直的那个摆扫帚摆粪机的那个地方，人都站不起来的，他在那里吊死，怎么吊的死啊？哎，他是一个 engineer， 就是工程师，很有学问的，他被关在那里头，遭到侮辱，最后怎么死？他拿两根他那个旅游鞋的鞋带套在头顶上，绑在那个门轴上，然后他给他一个两个长凳睡在那个地方，他站不起来的啊，他睡的地方两个长凳顶住，不让他拱起来，另外一头两个脚绑了，人是睡像吊床一样，像吊床一样，两个这么横着吊，这么样子吊死的。就是他在念物理力学的时候，就绝对没有想到那个力学用到这上头来。所以约伯的妻子劝约伯，你弃掉神吧，不要再持守那个纯正了，让神让你死，脱离这个痛苦吧。到这个地步，这是约伯第二个苦，身内的，前面的一瞬间，儿女产业全消失了，那是身外的，身外身内都来了。第三个苦是心灵里边的，请看第十九章，约伯记第十九章。约伯记第十九章，我们稍微念一念好吧，第一节到第七节好吧，第一节到第七节。约伯回答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指责我的，就该知道是神轻浮我，用网罗围绕我，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这是什么？神远离他。假如你们要再看第十三节往下一直到底，那就是说弟兄姐妹亲戚朋友所有认识他的，包括他家里的佣人使女都不理他，众叛亲离的光景。这就是啊，他的内心啊，啊，最后什么变成神人远离他，呼叫不蒙应允，呼求不得公断，求神神都不睬他，有没有？到这个地步，约伯遭到的苦难是身外的、身内的、心灵的。那么我们就要问出来，约伯为人那么好，他为什么受那么多的苦？约伯有神两次为他作证，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为什么他会遇到这些事情？把这句话变一变来问，那就是说好人行善遭灾难，坏人行恶一路康顺，神不公义嘛？是不是？前面那句话问的后边那句话是连着的，怎么来回答？有很多人 在地上发生很大灾难的时候说，神啊，你在哪里啊？神啊，你不要睡觉，你醒一醒啊，你看一看啊。神从来不打瞌睡的，我们的神不打盹的，神都看见。那么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假如我们要这么说的话，地上没有使得人能够有说服力的回答的。从圣经上来找，圣经上的先知以赛亚，大先知吧，不是大小的大啊，是他写的那个以赛亚书长啊，先知以赛亚，以赛亚是被锯死的，他为神传神的话，必然得罪地上的君王，他被锯死的。耶利米先知啊，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到埃及，也被处死的。我这有份资料，我很快的念一念啊。耶稣有12个门徒，除掉那个卖主的那个犹大以外，后来又补选了一个马提亚，还是12个，对不对？再加上保罗，一共13个。我把这13个人的遭遇简单的给大家念一下。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怎么殉道？被人诬告，在希律王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使徒行传》12章所讲的那个内容啊，他被希律王被杀头的。但是他的过程是怎么样？在他是被人诬告了以后，那个诬告的那个人发现雅各极其镇静，赴刑场。那个诬告他的人感动了，他也相信了，他一相信就去跟雅各认罪。那个王啊就生气了，哦，你现在不告他了，跟他一道死。那个人就跟雅各一道赴刑场，在赴刑场的路上，他再向雅各认罪，求雅各赦免。雅各对他说，愿平安归给你，并且亲吻他，两个人一道被斩首的，这是雅各。这就是写约翰福音、写启示录那个约翰的哥哥雅各。彼得热切传道，影响很多人离弃偶像归向真神。结果在公元就是 AD54年，彼得在尼罗王手下要他钉十字架，结果彼得说，我主钉十字架，我没有资格钉十字架，他是道钉十字架的彼得。然后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在亚细亚许多国家传福音，最后他也被判死刑，钉十字架。他就告诉人，我要是怕钉十字架，就不传十字架的荣耀了。钉十字架，并且安德烈他既然这么样子，结果不钉他，把他拿绳子绑在那个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是 X 型的，不是完全十字形的，是 X 型的，交叉的，那样绑着，等到后来他绑在上面，让他慢慢死啊，不让他好快死啊。结果2天2夜，他就在那个交叉那个 X 型的十字架上传福音，叫许多人相信。结果下面相信的人就一道去求那个王，说不要让他把他从十字架上拿下来。结果那个王怕群众造反，就叫兵丁去把那个绳子割断。割断下来的时候，安德烈死了。为了纪念这个安德烈，有一些国家的国旗，那个旗子上面就是那个苏格兰的国旗，就是 X 型的，啊，俄罗斯的海军的旗子也是 X 型的，为了纪念他。还有一个叫菲利是耶稣亲自招的，那、啊、他也是被倒钉十字架的啊。这个还有他两个手同生的女儿一道在希腊波列一道安息的， 啊，还有一个就是拿单叶啊，拿单叶，拿单叶是希腊文啊，它的亚兰文叫巴德罗马啊，巴德罗马也是被棍打钉十字架死的。多马就是那个不相信那耶稣像复活像他们显现那个，他说我非得用手探耶稣的那个多马，人家说多疑的多马，那多马最后也是在啊帕提亚那边啊到传教一直传到印度，并且那个有很多的地方啊，印度有很多地方以多马命名的教会啊，那么并且他还说过到过在汉朝的时候到过中国，有这么传说啊。最后他们在印度那个地方被异教的祭司用矛刺死的，还有一个达泰也被十字架钉死的啊，他在土耳其境内领很多人相信，还有个西门，奋锐党的西门，到过非洲，到过美索不达米亚啊传福音，后来在异教徒手杀，在公元就是 AD 72年被钉十字架死的。还有一个马太，就是做税吏的，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在AD 60年的时候也是被拿那个长矛刺死的。还有另外一个雅各，就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是被锯死的。马提亚啊，马提亚在那个被就是后来选上去的啊，选上去的一个捕卖主的犹大的那个马提亚，也是拿石头然后打了以后拿刀斩首死的。保罗斩首死的只有一个，约翰在豆米颠王的时候要把他下油锅，临下油锅行刑的时候，那个行刑的那个罗马兵丁啊突然之间大惊失色，不敢动了，结果就把约翰流放到巴摩海岛，然后他得了启示，写启示录，写约翰福音等等，对吧？所以这些你看，13个使徒唯有约翰老死的，怎么死的？最后老到他走路都走不动，抬到讲台上，他什么话也不说，只说两句话：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最后就是抬到讲台上，走路都走不动了，讲了两句话，还是那两句话：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断气死在讲台上的。那么这些人都是坏人吗？他们的遭遇那么惨，都是坏人吗？不，遭遇苦难的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的罪，有吗？那个胎生盲人，耶稣有说过这句话吧？不是因为他的罪，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的罪，那是要他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不要拿我们老框框去对待。好了，第三个，苦难的时候为什么约伯能够得胜，我们看看他得胜的情况，好吧？第一章第二十节，约伯记第一章第二十节，约伯听到那两个天灾两个人祸一瞬间临到他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他有没有离弃神啊？有没有离弃神？没有。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渔网。渔网就是说不以神为渔网，就是不乱论断神。这是第一个得胜啊，第一个得胜。第二个得胜，我们看第二章第十节，当他妻子引诱他 去得罪神、离弃神、放弃他的纯正的时候，约伯却对他说，第十节，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啊！难道我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连一口犯罪都不犯呐、啊。注意啊，他对那个引诱是很坚决的抵挡，但是很有分寸啊。他说他妻子说话像愚顽妇人，没有说得过分啊。很有分寸，说明他的妻子平常不是这么说话的，对不对？啊，这个时候说话反常了。所以约伯即使在遭遇那么大的痛苦的时候，他也没有超出分寸地对待他的家人，他没有放弃他的纯正，还是持守他的纯正。好了，这是第一战，首战得胜，再战又胜。从这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约伯他敬拜神不是受周边环境所左右的。有的时候我们环境好了，心情好了，我们就爱神啊，做事情也有劲，自己心情不好就影响了啊。我们敬拜神受很多的因素的影响，约伯不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会是因为周围的环境来影响我们敬拜神，千万不能这么样。假如这么样子的话，必然是忽冷忽热，有没有？自己的情绪啊，在神面前敬拜神的心情啊，是忽冷忽热，或者是不冷不热，对不对？往往就会有这个情况。求神保守我们，认定了我们的是神是配受赞美的，那我就永远不改变了，对不对？他是配受赞美的，不受我们的情绪的影响，我们对神是始终如一的，那么就不会一口犯罪。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敬拜神；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同样敬拜神。我侧身出一母胎，也必侧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然后说，我们从神手里蒙福，岂不也遭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他得胜的根源是什么？请大家看十九章，好吧？约伯记第十九章，约伯记第十九章这一段是整个约伯记的最宝贵的这个圣经章节啊。请看二十一节，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一节，请原谅我稍微念多一点啊。二十一节，我的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注意啊，他的心灵都被他们压碎了，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们。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不以为足呢？二十二节，这是最宝贵、最宝贵的话语。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只存到永远。这是怕他自己忘掉，怕世人不知道，他要做见证。这个在旧约里头很多的啊，要立实为证，有没有啊？撒母耳也立过实啊，立的那个实叫以便以谢，就是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约书亚在过约旦河的时候，有没有立实为记啊？啊，拿约旦河里边的十二块石头摆在岸上，要让他们子子孙孙做见证，神带领我们过约旦河进迦南，然后再把十二块石头摆回到约旦河里边去，说明那个时候我们走甘露过来的，用石头来做。现在约伯就是说用铁壁镌刻，刻下来， 用铅灌在磐石里来做证，做历史的证件，我下边这句话是真的。25节，大家一道念好吧。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疲劳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就是不是别人看见，是我自己看见。约伯能够这么坚信，靠的哪一句话？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感谢神啊，有一个 Handel 写弥赛亚，知道吧？ Handel 写弥赛亚，弥赛亚当中有一个有名的叫 Hallelujah Chorus， 对吧？哈利路亚大合唱，就在哈利路亚大合唱的后边，就是 I know my Redeemer is live，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约伯能够胜过身外的、身体的、心灵里边的压伤的唯一的根源，是他知道、坚信他的救赎主活着。我们靠着我们的神，就是约伯的神，是安慰约伯、带领约伯、让约伯能够得胜的那个神，我们也能够胜过我们所遇到的各种苦难。突然发生的和落在一种很痛苦的环境中的那种苦难，我们都能胜过，不是我们，那是靠神的大能。什么？坚信我们的救赎主活着。我们唱一首赞美诗作为我们的结束祷告。因他活着，因他活着。在我的个人经历当中，也从这一首赞美诗得到很大很大的帮助啊。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我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有先知道，当我明天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阿门。